刘康给老师戈尔泰敬了一杯酒，然后又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纸，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过去了。戈尔泰不解地看了看他，接过这张纸来一看，上面写着糯米半盒，生姜五大片，河水两碗，放砂锅内滚两次，加入带须大葱白五七个，煮至米熟，加米醋小半盏，入内调均，趁热吃粥或只喝粥汤。鄂尔泰看了看刘康，哎呦，这是什么粥啊，还要加醋？刘康满脸堆笑，躬身回答，老师，这叫神仙粥，以糯米补养为主，葱姜发散为辅，一补一散，再用醋收敛，常用这种粥，有病去病，无病可以养身。先生在山东赈灾的时候，有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染上了传染病，可唯独这一家老少平安，他家的老爷子都80多岁了，还能挑水砍柴呢。学生好奇心起，就问他是什么原因。他告诉我说，他们家每天啊都要吃一顿这样的粥，学生就跟他讨了这个方子。我想老师的身子骨弱，要是常用这种粥，一定是大有好处的。鄂尔泰听完笑着点了点头，把方子递给了家人说，这个方子里没有那些什么人参鹿茸的这些个补剂，我体格弱，也经不住那些个补法啊，说不定这神仙粥还真能对了脾胃呢。说着又举起酒杯，来来来，你们呢都在外边辛苦一年了，就算都在京城，平常都是个人忙个人的，难得聚在一起，今儿见了面，大家都高兴，来，这一杯啊，都干了。众人急忙起身，高举酒杯说，为老师上寿。这回啊，连鄂尔泰在内，都是一饮而尽。也不知道是因为喝了这杯酒的缘故呢，还是因为心里高兴，他的脸色微微有点发红。他环顾了一眼在座的门生，又说，要说呢，先帝在的时候啊，是最反对门生故吏结党营私，当今皇上以宽为政，讲究上下西和，其实就宗旨而言，和先帝是一样的。你们还都年轻，虽然各自的职分不同，但都能在外边独当一面了，要时时记着自己是朝廷官员，如果总想着我是哪一门的，他是哪一派的，就算差事办好了，也不能算个好臣子。这次鄂善出去办差，不管是赈灾还是办粮，办得都很出色，皇上已经降旨予以表彰，卢卓修尖山坝，把铺盖卷都搬到工地上去了，累得写来的信呐，那字儿都是歪歪扭扭的，我很心疼这些个门生，给他们一人送去一斤老山参，这样的学生给老师长脸，老师自然高兴啊。你们要真为老师着想，就静下心来，踏踏实实的办差，不要整天投机钻营，想着怎么升迁，这样的人就算是我的门生，我也不推荐，相反他是肯干勤谨办差的，不是我的学生，我也照样保荐。这帮学生啊，早就知道老师今天肯定有这番训诲，一个个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。今天在座的这些个门生当中啊，湖广巡抚葛丹那是鄂尔泰最得意的门生了，当然要率先发言了。他40多岁的年纪，中等身材，黑红的脸庞，五官端正，留着八字胡须，说话的声音十分洪亮。老师， 我也做了20多年官了，每次进京听老师训诲都有心得。老师一身正气，处处遵循孔孟之道，绝不徇私舞弊。就说我吧，是老师一力推荐出去的，先当道员，老师弹劾我入库的银两成色不均，有降成知府。做布政使的时候呢，不小心选了县令是个贪官，又受到老师的弹劾，结果又降两级调任。如今虽然做到了巡抚这么大的官，但是回想一下，受处分降调有6次之多，当时也不太理解老师，也觉得有些委屈。可是现在想想，老师是对的，他没有半点门户之见，任人唯贤，一视同仁。我替朝廷卖力办差，有升有赏，我办砸了差事，有降有罚。像老师这样的人品，这样的大臣风范，怎能不叫人佩服呢？好家伙，这个葛丹啊，不愧是宦海老手啊，这番话说的抑扬顿挫，入情入理，对老师栽培的良苦用心，自己的感激之情都表露无遗，又丝毫不露拍马屁的痕迹。刘康想想今天自己在刑部闹的那一出，真是相形见绌啊，不由对葛丹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刘康正在那出神呢，鄂尔泰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刘康啊，你跟我进来一下啊，你们大家继续吃酒，只是不要过量，弄得烂醉如泥也不成体统嘛。说完径直去了书房。刘康不知道老师单独叫自己究竟为了什么事，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。来到书房，鄂尔泰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的问，刘康啊，今天去了刑部丢人了是不是？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刘康，刘康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，如芒刺在背，十分沮丧的点了点头说，是。你大概是在想我的耳朵好灵通啊，其实啊我向来不打听这些个事，你可知道我刚才送的客人是谁呀？告诉你吧，是讷亲陪着皇上来看我了。你的事儿啊是讷亲说的。刘康一下子觉得头晕目眩，他瞪大了惊恐的眼睛瞧着鄂尔泰。老师，是我糊涂。其实啊，平陆县的案子根本就不关我的事儿，又不是我手里审的。老师，您是知道的，我们在外边办事不容易，又不能不顾同僚的情面。没想到待人受过，碰了这么大个钉子，教训呐，教训。鄂尔泰紧绷着的脸舒展了，露出了一丝笑容。嗨，刘康啊，刘康，叫我说你什么好呢？我已经在皇上面前替你说话了，看来啊，皇上对你还是信得过的。好像傅恒从山东回来的时候也说过你的好话，不然的话，这一回就够你受的，最起码卑鄙无耻4个字的考语你得老老实实的承受。刘康听了这番话，心里多少有点底儿了，急忙又问，老师，那皇上是怎么说的？皇上听了只是笑了笑，说刘康年轻不小事，为公事行私意，碰壁该。刘康啊，你也不想想，那钱度如今胜券正浓，一门心思的想升官，正愁着没机会呢。你可倒好，偏偏自己送上门去了， 那他还不拿你当靶子？你说你犯得着吗？刘康在心里一直琢磨着皇上的话，说自己不小事，这是善意的话，算不上批评。看来这件事儿对自己的影响还不算大，不由心中暗暗高兴。啊，老师，学生知错了，今天呢，修的半天都没出门，反躬自省，还是学生不修德之过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灵机一动，有了一个新想法，便笑着说：“啊，对了，老师，为改今日之过，学生想从今天起改名为修德，请老师关照吏部一下。”这鄂尔泰啊，虽然老谋深算，城府极深，但今天呢，还是让刘康给糊弄住了。他哪知道刘康的心思啊？刘康是想借这个机会啊，把名字改了。这么一来呢，久而久之，他的原名就会渐渐的被人们忘掉。贺鲁营的那件案子，就算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。鄂尔泰根本就没多想，当时就说：“啊，改个名字嘛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”你自己去跟吏部说说就行了，就说我知道了，也同意了。修德，好，好啊，这个名字改得好，是得从修德二字上好好想想。俗话说，苍蝇不抱没缝的蛋，你就没想想，前度怎么就不拿别人当靶子呢？你呀，这件事儿真是办得太愚蠢了，你也不必怪别人，更不要指望老师给你出气。这种事儿呢，我是从来不做的。做人得自己尊重自己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刘康一个劲儿的点头。啊，是是是，老师说的对，您放心。我只有反躬自省的份儿，绝不会怪罪前度的。听刘康这么一说，鄂尔泰的语气亲切了许多。好啊，你能这样想，我就放心了。说实话，我刚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啊，是很生气的，本不想单独见你，只是在我的这些门生当中，你的禀赋也实在是不错的，今儿告诫你几句，好自为之吧。山西和河南差不多，向来是多事，我估摸着皇上肯定要派人去考察吏治，虽说我没有门户之见，但是有些个小人呢，总爱用门户看人，你们在外边争点气，我就少听些个闲话。假如再四处钻营打点门路，那就是你自己作孽，我也爱莫能助了。今儿我把这话撂给你，你自己掂量着办吧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你去吧。是。刘康答应一声，红着脸退出去了。看一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再说乾隆。今天是正月十四，乾隆出宫去看望了张廷玉、鄂尔泰、史夷直、孙家淡和李卫等几位老臣。他看到一街两巷到处都挂着彩灯，回到宫中，但见垂花门前涌向夹道挂的都是白纱灯，在料峭的寒风中摇曳不定，忽明忽暗，觉得十分的凄凉，竟然油然生出一股莫名其妙的妒忌感。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养心殿，看看表，刚过酉时，就叫了一声：“高无忧，奴才在。你快去传顺天府尹进宫见朕。”高无忧满脸堆笑，陪着小心说：“回主子， 顺天府尹和亲上个月丁忧出缺，如今还没补上呢，万岁爷忘了，要不要奴才去传他们的同知来见驾？所谓同知，那就是副职。乾隆这才想起来了，自私的一笑说：“哦，哎呀，朕倒是真忘了，那就不用了。朕是有点生气，先帝驾崩刚刚一年，你瞧瞧外边，就像没事了似的，放鞭炮的，耍把戏的，走射火的，玩灯笼的，花样百出。朕以宽为政，可不是任意放纵。你也不用去顺天府了，直接去传刘统勋，立刻来见朕。”这高无庸答应一声出去了。乾隆定了定神，从案头上拿过一叠奏章准备批阅，但是刚刚批阅完一份，就见皇后跟前的太监秦妹妹一挑门帘，敲门声的进来了。乾隆抬眼看见了，就问他：“哦，可是皇后有什么事吗？”秦妹妹还没来得及答话呢，皇后富察氏在后边款款的进来了，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宫女，手里端着一只景泰蓝的大托盘，盘子里有一个火锅，烧的翻花滚浪，冒着白烟。养心殿的大小太监宫女都长跪在地。乾隆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原说批完这几份奏章就过去了，这么晚了，难为你还过来。”皇后笑着冲太监宫女摆了摆手说：“好了，都起了吧。”又对乾隆略一躬身，偏身坐在乾隆对面的炕沿上。“啊，我刚才去给老佛爷请安，老佛爷说皇帝今天晚上出去看望大臣们了，告诉他今儿就不用过来请安了。回到中翠宫啊，正好我的厨子刚炖了一锅野鸡崽子鱼头豆腐汤，这是你最爱用的了，就顺便过来看看。”乾隆站着听皇后转达了母亲的话，说了一声是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哎呦，还是皇后想得周到。哎，正好，哎，刚才还觉得肚子饿，正想传点什么用呢，你可可的就送来了。”一边说一边拿起筷子，从火锅里捞出一块豆腐送进嘴里，又舀了一勺汤在嘴边吹了吹喝了，不由大家赞赏：“嗯，好，哎呀，太好吃了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高无庸在外边高喊一声：“启禀皇上，刘统勋已经来了，在垂花门外候着呢。”皇后见皇上正用得香呢，冲外边说了一声：“怎么这么没眼色，叫刘统勋等一会儿。”回过头来又对乾隆说：“皇上，这么晚了叫他进来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”乾隆又舀了一勺汤美美的喝着，捡了两块豆腐放进嘴里，擦了擦脑门上的汗说：“哎，这豆腐汤真好用。是这么回事，今儿晚上朕出去走了走，好家伙，这外边除了不用红色以外，几乎和往年没什么两样了，干什么的都有啊。这国丧三年还没满呢，人们怎么就毫无顾忌的乐起来了呢？朕叫刘统勋进来，是想让他待会儿啊到各个大臣家里去看看。哼，朕进不了民间，难道连自己的奴才也管不了了吗？真是的，就连鄂尔泰家呀，哎，都放烟火摆酒席请客呢，真不像话。”皇后听了抿嘴一笑说：“按说呢，这不是我该管的事儿，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皇上什么样的书没读过，难道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你今天晚上到各大臣家里去走走，还不是因为过节了，大家高兴去抚慰抚慰人家吗？ 这么一来，倒好像是专门去挑人家毛病似的，合算吗？再说，老佛爷刚才还有一旨，说今年元宵节呀、不张灯结彩了，各宫宫眷呢都拘了一年了，也好松散松散了，就是不用喜色就是了。慈宁宫明天晚上还要摆几桌宴席呢，请命妇们进来给老佛爷取乐子。你要是叫刘统勋在外边这么一折腾，那不是连老佛爷的面子也给扫进去了吗？乾隆听了皇后这番话，扑哧一声乐了。哎呦，皇后，平常瞧你温文尔雅的，哎，说出话来倒头头是道的嘛啊！哎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朕就明白了，原来是朕自己嫌寂寞，所以呢就见不得别人热闹，不该呀，亏了皇后及时提醒。可是刘统勋已经叫进来了，眼下又没什么别的差事叫他办，这可怎么好呢？乾隆低头想了想，吩咐叫刘统勋进来吧。皇后一看皇上要办公事了，起身想回避，乾隆却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皇后别走，这个刘统勋呐，是个忠臣，标准的正人君子，将来是永联用得着的人，你见见没坏处。皇后这才又坐下了。再说刘统勋深夜被召进宫来，却又被挡在养心殿外边这么长时间，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，心里忐忑不安的。他站在垂花门外，把自己进来接手的差事啊，一件一件的想着，兜着圈子的反省，看看哪一件办得不够妥当，还有没有什么纰漏，还有什么需要请旨的地方，默谋着皇上会问到哪一件事儿，该怎么回奏。忽然又想，皇上这么晚叫自己进来，是不是有什么机密的案子要交给自己呢？胡思乱想了一阵子，装了一脑门子的官司，终于听见里面传叫了。刘统勋一溜小跑上了养心殿的台阶，在门外轻声说，臣刘统勋奉旨见驾。里边立刻传来了乾隆的声音，进来吧。高武庸一挑门帘，刘统勋进了殿门，他这才看见皇后也在，急忙屈前一步跪下磕头，臣刘统勋叩见皇上娘娘，深夜召臣进宫，不知有何差遣。乾隆看了一眼皇后，笑着说，哈哈，起来吧，赐座。延青啊，你不要惊慌啊，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朕今天晚上出去走了走，到几个大臣家里看了看，本想也去看看你的，可是论官职呢，你只是个侍郎，怕有非议。刚才皇后送来了野鸡鱼头豆腐汤，朕进得很香，没舍得进完呢。娘娘说，刘统勋虽然位分低，却是个忠臣，明天元宵节你有公务要巡街，就算赏你你也吃不好，不如今天晚上先请了你，来，你就在这儿啊，把这鱼头豆腐汤全吃了。